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固定的消息，就是一周大事，就是上面的一周所发生的一些大事。那么上一个周呢，事实上除了乌克兰这个打进了俄罗斯的领土以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那个美国国内呢，这个竞选如火如荼，哈里斯呢在礼拜五在一个选区呢就提出了他的政纲，但是也很微弱啊，主要就是减税啊，这个等等，这些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政纲的改变。对于这个联邦储备系统的这个汇率的调整，对于这个其他的关系讲的不多，也就是处在一种拉票的状态。所以呢，这样的一周大事呢就变得比较变成了俄乌之间的大事。那么这件事情跟大家也就曾经在节目里面呢做过好几次了，那这个节目呢我们今天看来还是要讲讲。作为美洲大事，乌克兰的那个对俄罗斯的领土的入侵啊，进入了库尔斯克地区，这个然后呢逐步的向旁边的两个州啊开始有扩散的行动，这个过去已经有12-13天了，到今天就整整打了2个礼拜。那么俄罗斯呢也正在想办法这个凑够足够的志愿兵来补充这个前线，到但是现在为止呢看来呢打得还是很焦灼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段时间呢就还是想讲俄乌这个前线的情况。那个我们知道俄罗斯没多久以前的话呢，一个国防部长把那个原来在乌克兰保卫战啊，也就从2022年一直打到2024年的这个俄罗斯的这场战争的总领这个负责官员这个扎卢日内啊把他调走了。扎卢日内这个人呢现在好像是在乌克兰驻英国当大使，他也是一个战神。但是呢在今年的年中，这个泽连斯基呢调了一个新的将军上去，叫亚历山大希尔斯基。那这个人呢我们并不太了解啊，虽然他一直都是乌克兰军队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将领，但是为什么把他调进来呢，这个我们不是太清楚。那么我们知道希尔斯基呢，事实上他和俄罗斯人呢也打了10几年的仗，也就是2014年的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当时他就已经带领军队去打，但是是没有结果，俄罗斯太强大了。后来呢这个乌克兰东部的3个州在搞公民这个想表决，那么要脱离这个乌克兰这个排入俄罗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各个地方像这个最早的这个卢甘斯克这个顿涅茨克这2个州呢就搞公投，后来扩展到赫尔松和扎波罗什这几个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呢都成立了自己的伪军。所以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上将啊，希尔斯基上将也率兵呢和这个乌克兰东部的俄军和这个伪军呢进行过一阵战争，应该说呢是有相当的这个战争实力。另外说一下呢，就是他的军阶，他的军阶呢在扎卢日内以上，也就是刚刚撤的国防部长扎卢日内呢是他的首相，也就是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大长官。那么首先我们要说说要把战火烧到俄罗斯的本土啊，这个想法这个乌克兰军队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其实早而有之，那个去年夏季23年的夏季乌克兰进行大反攻的时候就已经人暗示过这个方案，也就是说与其在本土上和俄罗斯这个斤斤计较啊，尺寸逼真，那还不如把战火打到俄罗斯本土啊，迫使俄罗斯把它打到乌克兰的军队呢大幅度的调出来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国有古话什么围魏救赵，大概就是这个方法，去先打一个地方让他的军队呢就移过来，然后呢再把那个军队空虚的东部前线再进行打，那这个呢就比直接在东线打这个人肉战争呢就显得明显的是有这个好处的。那么这个2015年顿巴斯战争当中，那个我们说希尔斯基呢非常了解俄罗斯的短板，他呢这个对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打仗的基本情况他了如指掌。 那个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希尔斯基呢，在2023年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要用一条这个对俄罗斯进行本土打击的道路来转移俄罗斯军队的压力，对于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但是呢，当时武装部队的统帅这个扎卢日内他表示反对。另外呢，这个泽连斯基呢也施加了一些压力。扎卢日内呢，他是不想朝这个方向的发展的。那扎卢日内希望还是稳稳当当、保保守守的往前打，并没有考虑到呢这个部队呢是要往前进的。所以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差距。那么武装部队的统帅当时是扎卢日内，他是非常的反对。扎卢日内呢说怎么说，不管是泽连斯基加压力要他去做，他都不愿意做。所以呢，这个他依然是线性战争、正面战争的倡导者，因为和俄罗斯打仗呢就是打正面战争、打线性战争，跟俄罗斯一样排成一条这个补给就从后面上，大概就是这个。这个是个很旧的俄罗斯的军队的一个战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功了。那么这个呢没有办法，当时扭不过来。那么但是呢，在去年的这个夏季攻势失败了以后，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这个扎卢日内的线性正面进攻的策略在赫尔松地区呢，他还取得一定程度的这个胜利，但是在扎波罗日呢，他的这个战术呢就彻底失败。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个扎卢日内的这个政策，使得乌军去年夏天的攻势呢就完全的失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呢，今年的话呢，希尔斯基上台打，那么希尔斯基的方法呢是打牌要一块兵贵神速，第二个出其不意。他指挥的哈尔科夫的这个大捷就是利用敌方的战略的漏洞，突然间发起大规模的这个袭击，打得俄罗斯军队呢有点措手不及，狼狈溃败。那么据说哈尔科夫行动本身呢可以走得更远，但是由于赫尔松遭到了反击，扎卢日内呢也是拒绝投入更多的兵力。那么就是说，包括希尔斯基已经打出自己战争的特点，扎卢日内作为国防部长呢还是否定的。扎卢日内呢是有功之臣啊，他完成了保护乌克兰境内的特别乌克兰的腹地的这个任务，但由于作战呢过于这个保守，这整个战略保守，泽连斯基呢就开始启用更加凶猛的希尔斯基上将。那么在拥有更高权力以后，希尔斯基呢开始秘密的策划朝俄罗斯本土的进攻。那我们记得2023年的大反攻以前，扎卢日内特别制定了一个鼓舞士气的宣传片，全世界都知道乌克兰的反击就要开始。与高调的扎卢日内不同，希尔斯基呢对他的所有行动呢都不宣传，都是低调的。他是兵在这个神这个秘密啊，这个所以呢严格保密，甚至呢连美国的这个五角大楼也蒙在鼓里，连美国也没有猜到希尔斯基会打这么大一仗。并且呢，这个希尔斯基在这个把武装直升飞机在俄罗斯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之下运到了部署到了前线。那么一开始呢就一打仗就狙击了这个俄罗斯的装甲编队，所以这个进攻啊，乌克兰军队进入境内呢是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有效的抵抗，主要是俄罗斯的装甲部队和雷达部队已经被这个希尔斯基埋伏在那里的直升飞机在一开战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灭了，就是眼睛就瞎了。那么大家说，你讲了这么多都是战况，那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它大概有什么主要的目标性呢？他就说打哪呢，打莫斯科啊，还是要回军打这个乌东啊等等，这些都不清楚。下面这个总结四条他们想做的方法。第一条，无论怎么说，乌克兰这次的主动的打仗啊，就是为了减少乌克兰前线的压力，就是乌东前线那五个州啊，就是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 这个扎波罗日和赫尔松这个前线呢压力很大，俄罗斯在那里压了50-60万大军啊，以精锐主力能打的部队和乌克兰军队在那里交持，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把它让它松一点。那么这个呢加了压力以后，就是想办法骚乱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作战的节奏。那这一点呢估计呢普京也看出来了，所以在昨天的克里姆姆林宫的战争这个常规会议上面，这个普京呢没有谈这个乌克兰对于库尔斯克州的这个侵略，而是继续谈在东部呢进行大突击的这个安排。这个就是说明呢普京不想上当，也看出来了。第二个目的性就是要创造更加宽松的谈判条件。如果乌克兰在俄罗斯本土夺得更多的领土，那么用领土交换领土，那个就使得乌克兰呢有更多的筹码。那么现在俄罗斯军队已经调动了大量的增援部队从这个俄罗斯的腹地从莫斯科这个奔到这个地方去。那么乌克兰能够在多大的情况下把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继续扩大，并且呢取得控制权，到谈判的时候呢这个莫斯科不得不把自己占领的乌克兰的4个州作为条件，和乌克兰换回这个被占领的1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就是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那么第三个是什么东西呢？第三个呢就是暴露俄罗斯的战争弱点。这个比方说一打进去才知道俄罗斯的边境非常的薄弱，并且呢俄罗斯这招进来的年轻的义务兵是缺乏作战能力，用这个呢来削弱俄罗斯高层的这个权威，军事领导的权威。那么另外呢第四点就是在俄罗斯国内制造政治啊，俄罗斯已经是把自己所有的反对党都基本杀光了，就没有反对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的一人做大。那么如果乌克兰这样在当面打一巴掌的话，普京本身呢他就面临一个国内对他的怀疑的这种情绪。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都进行到底的话呢，俄罗斯他面临的情况就是政治信用急剧下降，经济不稳定，大量流失这个平民，并且呢可以动摇俄罗斯的民心。大家知道俄罗斯的人民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多数的，70-80%的是支持普京的啊。那个随着这个战火的不断在境内的蔓延，会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呢是公开出来反对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是4个要求。那么现在打仗呢，很多人都喜欢讲打仗，小粉红呢就说这个仗不该打之类吧啊。中国有几个小粉红呢甚至身先士卒参加俄罗斯军队去打仗，跑到俄罗斯报名。这些人呢据他们自己说呢，他们在中国是做过解放军的，那么到这个俄罗斯打仗呢以为这个很好玩很刺激，工资也高，大概接近1-2000美元一个月。结果这两个人呢上前线第二天就给打死了，他们是给送在第一线的这个冲锋队，也就当炮灰来用的。那么这就是小粉红啊的这个下场。后面还有的啊，最近播送的中国在俄罗斯前线的这个人数还不少的啊，很多人就是这样为了赚钱稀里糊涂上了前线，听了小粉红的渲染，认为这是一场一边压着一边打的战争啊，所以呢这个有三个就打死了。那么这个一个很特殊的行动。那到现在为止库尔斯克的行动呢才刚刚开始，也许呢乌克兰军队的前进的步伐不会只停在库尔斯克地区。到目前为止呢，这场惊人的反入侵的战争让我们看到了谢尔斯基将军啊，他的丰富的作战经验啊，他的深邃的军事谋略，灵活的战术打法，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钦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人能够打出这种壮观的地面进攻，就说明呢谢尔斯基将军是兵贵如神，应该不算过分啊。这个打的俄罗斯起码13天之内没有回首之力。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打呢，好像哪一条战线都没有占到便宜。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呢这个附近这个里面呢 这个打仗，结果乌克兰军队取得更大的这个进步。8月16号的消息说，内撒伊姆河，就是我们叫 Sam River， 这条内撒伊姆河呢，这个有一个大桥，这个大桥是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前沿的军队的唯一的一座混凝土的这个运输桥梁，那么遭到乌克兰军队与海马斯的火炮袭击就炸毁了。这样呢，现在俄罗斯的所有在伊尔库茨克前线的这些兵呢，这个后援呢就已经断掉了，也就是说可以把它围起来把它灭掉了。那这个前面的就是在河的这个南岸的俄罗斯军队人数还不少，那能够抓多少呢？不知道，可能呢抓的越来越多，因为过去的这几天战争，乌克兰已经是抓了俘虏3000到4000的这个俘虏啊，并且还在急剧的增加。那么将来说不定乌克兰手上有这个7000-8000过万的俄罗斯的战俘和俄罗斯交换乌克兰的战俘，这个呢就挺尴尬的啊，这个是目前的情况。并且也不排除俄罗斯里面有些人是对俄罗斯本身的侵略行动不满的，他们有可能参加在乌克兰的俄罗斯自由军反过枪杆来打俄罗斯，也有可能的啊，这是另外一头。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呢，现在他能说的就是谴责乌克兰部队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16号的国家杜马的这个电视台上就贴文，就说这是第一次库尔斯克州遭到西方制造的火箭系统的打击，使用的很可能是美国的海马斯的系统啊。针对这个格鲁什科沃这个地区塞姆河上大桥的被炸毁，导致这个大桥完全被摧毁，这个海马斯目前就变成了乌克兰击退这个俄罗斯人入侵的一张王牌的武器系统。库尔斯克州的州长也证实，这个格罗斯科沃的这个地区上的这个萨姆河上的大桥啊和公路啊，已经的确被乌克兰军队销毁了。那么在社交媒体上贴出来的图片，我们都看见这座大桥的一段桥面在猛烈的炮火中燃烧焚毁，当地的交通呢完全呢就切断了，也就是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前线的军队后面的后援最后的一条线给切断了。那么这个大桥应该是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实行后勤和弹药补给的重要通道之一，把这条桥打断了，运东西进克里米亚地区，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都比较的困难啊，特别是哈尔科夫战线。有消息表示，大概有700名俄国军队呢已经被乌克兰军队包围，陷于这个包饺子的困惑。那么我现在讲新闻呢是在礼拜天跟大家讲一周的时事，那么说不定到明天的这700人呢也会都被俘虏，那么连同以前的2000-3000人，大概构成10000人的乌克兰的抓住的俄罗斯的军队的这个俘虏。那个我们知道乌克兰军队8月6号凌晨就突袭这个俄乌的前线，进入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州的部分，这一种俄罗斯的受到了乌克兰军队突然的袭击，他有些惊慌失措，猝不及防。那个俄罗斯呢，将20多万居民匆忙的撤退，都送到了莫斯科。俄罗斯向库尔斯克地区呢，调动了这个大量的现役和后备役的这个军队，那么并且和乌军呢在这里战斗了10天，但是没有办法把乌军呢赶回乌克兰的境内。来自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越境攻入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部队呢，现在已经深入俄罗斯的这个国境啊，纵深达到240公里，而且呢，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守备部队完全没有准备应付多个营的这个打法，而乌克兰呢，这次呢是动用好多个营啊，分头而进，在全战线上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库尔斯克束手无策的同时呢，俄罗斯呢还是继续向东线呢进行后勤的补给，也就是说普京完全不为这个打为救赵的这个乌克兰的思路迈账的。他呢这个普京提出要这个想办法要迅速的在乌东地区取得的这个进展。俄军正从多方面逐渐逼近乌克兰东部战略后方，并且呢希望 攻击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城市叫波罗夫斯克城。那么俄罗斯占领了这个东部的前几个村庄和沿海铁路以后呢，这个呢想和这个地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北部，也就是库尔斯克，它其实地方就不太远了，就是俄罗斯在波克罗夫市攻克下来，波克罗夫市到这个乌克兰正在入侵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市就只有13公里。那么这样呢，这个俄罗斯是想能够把乌克兰军队的这个力量把它压住，利用这个机会，所以呢并没有全力以赴的这个入攻这个库尔斯克地区。那么按照乌克兰军队的想法来说呢，就是希望把俄军能够把它分兵为解除俄军这个对于这个东部的压力，乌克兰才发动了这场战争。而俄军呢也希望加强在乌克兰东部的这个力量，能够使得乌克兰对于北部库尔斯克的攻击呢变得比较疲软。那么现在这个整个情况，我们从个人的很多记者的采访来说呢，就是普京对于这次攻击呢感到愤怒，可能感觉自己受到侮辱，那我想这是一定的。他呢不会接受任何涉及占领区的协议，事至如此啊，俄乌双方目前都有两个选择。普京的第一个选择是按照乌克兰的意愿加强库尔斯克的防卫，从乌克兰的顿巴斯前线调出一些精锐部队，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是接受这个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的接壤的边界或者克里米亚地区调兵，就把兵调出来离开这个立陶宛附近的边界把克里米亚内部的兵调出来，这是他第二个选择。然而这些部队呢还没有办法和主动进攻状态的乌军去抗衡，因为这些部队都还比较弱。同样的，乌克兰呢现在也有两个的这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试图在库尔斯克就乌东地区这个取得战果，冒着被俄军击败的这个风险。第二个呢就是乌军打完就走，就马上撤军，让普京猜乌克兰军队下面要打什么地方，那么迫使这个普京加强这个莫斯科的守卫的力量，从而缓解乌克兰的前线的压力。这是两方面的这个要求，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讲讲具体的打仗的话呢，这个库尔斯克地区一片平地，1944年德国和苏联的红军在这里展开过一次战争，叫库尔斯克保卫战。这个库尔斯克保卫战呢是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坦克战争，用了两方面投入10000多辆坦克车在这里打仗。那么现在那里还有很多这个破坦克车，就作为战争纪念碑放在那个库尔斯克地区，是一个非常大的战争。苏联后来拍了一个电影叫《解放》，在那部电影里面呢，是完整的恢复了库尔斯克战争的面貌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那么现在呢，都还在继续打仗。俄罗斯在占领了几个东部的村庄以后，那么想办法呢能够呢往前推进。俄罗斯的推进速度大概用了几天推进了13公里，在乌克兰的东部。而在库尔斯克呢，俄罗斯基本上就放手让这个乌克兰军队这个进来。俄罗斯军队如果能拿下这个乌东的这个波克罗夫斯克，那么距离他们夺下整个顿涅茨克州的目标就更进一步了，也就是俄罗斯死了心要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州。而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是人口大概6万人的一座城镇。那么如果并且这里是一条高速的公路网的一个接口，所以俄罗斯如果把这一部分拿下来呢，俄罗斯可以说取得了一定在东部战线上的这个成功。那么俄罗斯呢现在也进行快速的战争。那么但是呢据很多说法，比方说美国的智库战略与国防研究所，就是这个 Institute of Strategy and Defense Studies， 他的副所长 Thomas Fowler 他就讲过了，乌克兰现在袭击库尔斯克 目前呢没有撼动整个的战局，俄罗斯呢缓慢稳步的推进战场的趋势是没有变，所以普京呢愿意付出这个库尔斯克的守军的和这些增援部队的生命，他但是呢也不想改变乌东的这个战争的态势。那么我们知道，作为乌克兰军队后勤枢纽的城市就是那个波克罗夫斯克，他在T-054 号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呢，这个连接克拉斯莫斯克，连接康斯坦丁诺卡诺夫卡，还有这个斯拉夫扬斯克，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呢都还是乌军守的。俄军呢在 T-054 公路这个进行这个军事的后勤的补给，但公路目前呢已经在俄火的炮火和火无人机的火力炮火的控制之下，也就是俄罗斯没有管库尔斯克前线的情况，集中精力在打东部，想办法呢要把这个枢纽镇啊，就是把它能够拿下来，就是波克罗夫斯克，那这是另外一个战线，在东不在北。那么这次俄罗斯库尔斯克的入侵呢，这个跟乌克兰去年夏天在乌克兰的南部开展的比较失败的反击呢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次攻击啊，这个应该说是相当秘密筹划的，并且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目的呢就是把俄罗斯军队从南线呢引开，并且呢夺取领土作为谈判的筹码。但到现在为止呢打得相当坚持，乌克兰军队呢每天是往前进，但是进的速度比一开始呢要慢了很多，因为莫斯科的援兵呢已经逐步的赶到了。那么自从那个时候，乌克兰一直呢就想办法要改变，从这次战争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乌克兰的军事战略的发生极大的改变，就反守为攻了。那么这次的攻击使得克里姆林宫是措手不及啊，这个就是乌克兰军队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再看看美国方面的态度， Joe Biden 的这个决定呢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允许在有核对手的边境内对炮兵、导弹基地和指挥中心进行有限的军事装备的反击，也就是说拜登这两天讲话，也就是说乌克兰可以用美国的长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威胁乌克兰的这个基地。所以这几天呢，由于有了美国总统拜登的这句话，乌克兰境内呢就打得更热闹了，就允许用了。但是呢白宫的官员还是坚持这种授权呢只适用于美国所称的针对跨境威胁的自卫目标，以便乌克兰呢保护第二大城市这个哈尔科夫和周围的地区啊，免受来自另外一侧的俄罗斯导弹、滑翔导弹和炮弹的袭击。白宫呢到目前为止依然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的远程精确火炮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空军和其他的基地啊，这个前线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再讲讲一周新闻的第二条，就是副总统这个卡马拉哈里斯在礼拜五他开始做重要的政策的演讲。我前面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说哈里斯呢他没有政纲，那最后呢他终于在礼拜五呢讲了他的一部分的国内的政策。他讲的这个政策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带有严重的民粹主义的色彩啊，那重点提到计划就是要扩大对公司的这个压抑啊，并且要降低食品价。他最近一次也和 Joe Biden 一起宣布了美国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医疗卡，就是红蓝卡，这个这里面的一些药品要大幅度的降价。2026年我们的这些在国家联邦医疗系统拿药的人呢可以拿到比较廉价的药啊。另外呢他还提到了对住房的补贴和抚养孩子的成本，这都是民主党的传统做法，也就是用这个更高的福利手段来拉到民心的。并且呢他还想办法这个把特朗普的这个陈年烂账这个来拉出来啊。特朗普呢每次来他都有他的一个陈年烂账，因为他被判了这个重刑嘛啊，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哈里斯作为一个检察官，他只有谈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才口角生风，他内政他不耐行。这个不过呢这次贺锦丽呢有些比较小心， 他没有在吹嘘四年的经济成就，而是强调要聚集为美国人创造机会，改善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生活，惠及后人等等。这次的演讲呢，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罗利市，在那个地方举行的，一共是30分钟的演讲。那么他鲜明地对比了自己和特朗普不同的地方，后者呢，在2024年的竞选期间呢，更多把时间用来攻击 Donald Trump 的经济政策啊，对自己的政策呢也语焉不详，也就是 Donald Trump 也没有讲出他上台要用什么样的政策，所以这个就是两个。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说贺锦丽都竞选一个多月了，任何的对外对内的政策都没有提出来，那过去的礼拜五呢就是拿出了政策啊。我们知道贺锦丽的竞选团队里面有大量的人都是 Joe Biden 的这个助手，所以呢看来呢他也是沿用了 Joe Biden 的政策加上一些个人色彩来推出来而已。我们除了这几点新闻，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了。从中国方面大陆方面传来的新闻呢，大家关心的恐怕还是中国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啊开完了，那么开完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方面的这个八卦消息非常多，谣言也很多，那我就不讲了。那今天就讲讲这个国际关系的出现的两个大的一些进展，一个乌克兰，一个美国国内的总统竞选。好的，我们呢这一周的新闻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